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在教会当中，你带领我们，你亦都兴起不同的领袖去服侍上帝的子民。神啊，我们祈求你继续在生命记的旅程当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甚至是挑战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事情上面真是紧紧追随你的旨意，让我们留心听上帝的说话。圣灵啊，你是真理的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记起神所讲的说话，让我们明白遵行。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全章。过去两个礼拜呢，多谢黄牧师和梁牧师两位呢，就我说友情客串咁呢，就等我呢可以一方面呢就去温哥华去开会，亦都有少少两日嘅时间呢有休息。好快我哋返嚟生命记十八章呢一个旅程。上一次我哋讲到嘅係生命记嘅第十六、十七章嘅经文。如果大家仲有印象，我哋开始咗一个嘅题目，就係如何作带领者。怎样做领袖，如何作领袖。荧光幕上所见的那幅相呢，其实都是我今次去温哥华的时候开会这个的Anglican Commission 的加拿大区的议会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祷告为领袖祷告的部分。在当中按手祷告的是其中一位我们在加拿大 Anglican Commission 里面的牧师和师母。来到生命记的十六、十七、十八，如果你还记得我提过摩西将四种的领袖带出来，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摩西提过四种的领袖。第一个的领袖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审判官，是吗？审判的官长。上帝体贴他的子民，他不需要你长途跋涉去到上帝立定的唯一的地方，不单止做敬拜，而是说要求去做诉讼，不需要。上帝说我在每个不同的地方都设立这些公正的审判者，去为民间的事情有需要的人来到申冤，能够申诉。上帝又在这个四个领袖的里面提过第二种的领袖，出乎我们意料的，他提到的是君王。我们以为应该排第一，是吗？我们以为一个做皇帝是最重要的。上帝说如果你真的要求要立王的话，那就立吧。不过他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行军打仗，不是坐在宝座上面任人 去指挥人家，指指点点，不是，他要去读律法书，他要去抄写圣经。这个对当时读的人，或者甚至是作为一个君王，这个是荒谬的，是吗？我是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我是在某些的文化里面，我根本就是上帝。你现在叫我做什么？叫我去抄书，叫我去认识上帝的命令，有没有搞错？上帝说你先搞错。如果你以为你在这个上帝子民的群体里面，你作为君王就是可以周围去洗换其他的人，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你忘记了在你以上的还有一个，那个才是真正的王，这个是上帝。来到这个早上，第三、第四两类在神子民当中的带领者，第三个是祭司利未人。生命记里面第十八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当中有祭司利未人。什么是祭司利未人？什么是 priest and levite？ 祭司利未人其实来自是雅各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的这个的家族，所以叫做利未人。作为祭司的是利未家族里面亚伦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而其他是利未支派的人就做帮助祭司协助祭司在敬拜在教导上帝律法的时候去帮助去补足的一班做工的人。祭司利未人不单只是做崇拜礼仪的事情，祭司利未人实际上是肩担教导百姓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一班人。当你读开始读十八章第一、第二节，我们看看荧光幕，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祭司利未人和整个利未支派不可与以色列同分产业，他们要吃用上主的火祭和他的产业，他在他的兄弟中间不可拥有产业，按照上主曾告诉他的，上主自己是他的产业。如果这个是 job description， 这个是一个 K 型的 job description， 是吗？喂，我现在请人做祭司做利未人，或者教会是我们现在请牧师传道主任牧师，或者是教牧同工青年 的干事，他的要求是什么？他不可以有自己产业。喂，不是，你告诉我他要做些什么，这个才紧要嘛。摩西在这里讲到第三批的领袖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说话的方法，这里不是讲祭司利未人这班领袖的责任。如果你要看他的责任，你要看利未记，你打开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这里提到的不是他的责任是什么，是提到他们不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些什么东西，以及你在这个段落里面是会看到神的子民要怎样去对待这班人。我再讲，当摩西提到第三批祭司利未人的领袖的时候，个重点不是他要做什么东西，个重点是他不可以什么东西，以及百姓应该怎样对待这班人。如果是这么不寻常的话，盼望你可以竖起耳仔听。祭司利未人没有因为他的支派所得到的地业，他没有分到土地，他没有所谓的产业，所以在那个的荧光幕上面你就会见到他说他在他们兄弟中间不可拥有产业，按照上主曾告诉他的，上主是他自己的产业。换言之，什么作为领袖，上帝摆在他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作为领袖他需要依赖其他人的供养他才能够生活。我再讲，上帝在这一批祭司利未人的兴起的当中，要求他们每一日去学习要依靠才能够过活。他不是威晒，他不是大晒，他不是领袖，他可以任人去任去点人，他每一日是要靠其他人的供养，奇不奇怪？领袖啊。经文第五节，因为上主你的神从你所有的支派当中拣选他，使他和他子孙在所有的日子里面奉上主的名事立侍奉。上主话，神话，你知唔知道呢一班人系我喺我嘅子民当中芸芸嘅支派当中，我独特系拣选佢。唔知你读嘅时候，你有冇印象？呢一种嘅观念其实喺之前都已经出现过。荧光幕里面我已经打了出来，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因为你是上主你神分别为圣的子民，上主你神从这土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归属他，作他产业的子民。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当中平衡的地方？你作为上主的子民是怎样在芸芸的万民当中被拣选， 我就在你这班被拣选当中的人芸芸当中再拣选一批人专是服侍我的，专是服侍我的。这里讲紧啲咩嘢？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要怎样对待这班祭司利未人呢？就正如上帝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在芸芸的民族当中亲自拣选他，赐福给他，帮助他，建立他。那以色列人，请你同样在我在你们当中，我亲自拣选的祭司利未人当中，你去建立他，你去帮助他，因为他是我拣选的。如果是这样说，祭司利未人这班领袖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样板，以色列人当中的样板，他们要靠以色列人过活，这班的领袖他们需要依靠其他人的帮助才能够可以过活。正如以色列人每一天是要依靠上帝的帮助他才能够过活，这班祭司利未人同一时间，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一方面是从其他以色列人的供应上面得到实现，而整个的以色列亦都因为这样而得到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得明当中很奇妙很微妙的关系？领袖要依靠神的子民过活，神的子民领受上帝的拣选，所以得着福气，所以上帝命令他的子民同样帮助，让这班祭司利未人得着上帝拣选的福气。为什么你说人人都要做事，人人都要搵食，人人都要谋生啊？是祭司利未人就不用有人养，是吧？几好啊，是吧？不用做的，他没事做的啊，我们要去打工，我们要去耕田，我们要去畜牧啊，他不用的啊，我们养他，成族人就我们养他。你要留意，或者这样说，你再次读回新汉语译本我们选的这个译文第一第二节，读多一次，见不见到我用红色 highlight 了那两个字？我再读多一次给你听，祭司利未人和整个利未支派不可与以色列同分产业，他们要吃用上主的火祭和他的产业，他和他弟兄中间不可拥有产业。再按一下，是吧？你现在回转头，再按一下，想回到刚才那个一二节，不可拥有产业，按照上主曾告诉他的，上主自己是他的产业。你读不读到是什么？上主现在命令的是祭司利未人不是不用有产业，你有人养啊，怎样啊，你摊大手板就有人供应的了啊，你做个36不做个36的无所谓的，总之你不用担心了。不是，上帝是命令这班领袖不是不用做，是不可以自己拥有产业。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白分别，这个跟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你知不知道在以色列人以外，在当时中东的文化里面，在古老的譬如说埃及的文化里面，神庙里面的那些异教的祭司往往就是有财有势的大地主，因为人进贡嘛，因为人上香烧香嘛，所以他很容易的就会坐拥很大的财产，变相就是他拿着这些的财富向其他或者向那个民族的人实行欺压、欺压、欺诈。上帝的要求是刚刚相反，你要做领袖，你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富，你要做领袖，你每一天要靠人供应。我们在讲到圣公会39条的时候，记不记得牧师提过你，是吧？英文今天很多时候都会称教会的牧者牧师叫做 priest， 不过我提过你的，是吧？记不记得 千祈唔好叫祭牧师做祭司，系嘛？牧师应该嘅翻译喺圣经里边系乜嘢啊？唉，长老，我听见有人讲啦 ，presbyter 啊，嗰个先至系我哋今日嘅嗰个嘅相对嘅身份。牧师唔系祭司，牧师是长老，不过在教会的里面，其实这个的要求都值得深思，都值得细心的去想清楚。作为上帝的仆人，你觉得如果他坐拥很多的财产，自给自足，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危险呢？你看见很多巨型的教会 mega churches， 他们的主任牧师，那些明星的牧者，有私人飞机，有私人游艇。我去巴西做短宣的时候，听过巴西其中一间教会的一个丑闻是有狗仔队拍到一些传道人在巨型的教会里面拍到他在自己私人游艇里面数钱。上帝在这里的命令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你细心想一下，他们不可与以色列同分产业，不可拥有产业，是智慧，是避免做领袖的人陷入钱财的陷阱当中。不单止陷入钱财的陷阱，甚至可能运用钱财对信众、对信徒欺压。其实今天都一样，你都知道的，今天有些宗派的总会就正正是这样，因为他坐拥很多的财产，所以他可以逼令地方教会的信徒要跟随他那个错误的教导来走嘛。你不喜欢的你可以扯，不过你的教会是我的，那你敢不敢走啊？哦，有些人不敢走了，有些人为了个建筑物所以不紧要了，我们或者顶得住的。亦都有些的信徒，亦都有些的教会说好不紧要，我们全体 100% 举手打官司，没晒所有东西不紧要，我们要的是上帝，不是建筑物。上帝为什么要要求带领的祭司利未人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呢？或者你开始可以明白。不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教会 有领袖用产业来到欺压，这件事可以发生，或者亦都发生。但同一时间，侍奉上帝的人亦都可以好像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所说，会有被剥削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因为有些教会对待他侍奉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好像昔日的祭司利未人这样，我对你不满意啊，那怎么办？我就不奉献了。我要惩罚你嘛，那你就没有人工出了。或者有一些的传道人引发的另外一个变相的危机都是很危险的。我在教会做得久了，看见这些人生百态之后，哎，我不牧会了，我出来自由传道，我不受你管，我不要你的钱，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知道个危险是什么？没错，他不需要受其他人的资助，但他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负责。这个是异端的温床。很多走歪路传传下传了异教，自己变了教主的，不是主教，教主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不用你的钱，我喜欢自己做什么，我有我的自由，我不需要对你负责。另一方面，今天对教会的剥削，教会的领袖的剥削，有些的堂会也都变相将人工变成武器，是吗？跟你讲价。那跟着同工为了自保，就只是说一些会众喜欢听的东 唔系净系领袖会用产业嚟到欺压信众，教会亦都一样可以用同样嘅伎俩去剥削上帝嘅工人。有啲人话：圣经都讲啦，牧师，你唔使有产业噶，上帝系你嘅产业啊嘛。你应该值得光荣，你应该感到自豪，你应该感谢上帝，有上帝做你的产业。当一个信徒这样跟一个牧者讲的时候，这个可以是从心里面一个极荣耀的事，但这个亦都可以是一个最差劣最不负责任的事。除非上帝的子民时时认识到神要求他的祭司利未人，上帝的仆人是得到合理的供养的责任，如果不是，上帝的仆人就会造成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贫穷的情况。你想想，其实是完全不合理的。一方面，今天如果你要找牧者传道人，哦，他要神学毕业，怎样神学毕业呢？在北美洲你知不知道，先要有一个学士学位，你没有供过他的，跟住再读一个硕士学位，你一个先都没有给过的，哦，跟住再说，哎，不要这么什么，他最好老成一点。什么叫老成一点呢？哦，他结了婚，有了细路，啊，不单止他最好住附近，因为我们可以 call 他即刻到嘛，啊，教会如果，那个什么，教会的 alarm 响了，那就当然是找他去识啦，是吗？难道找我去识吗？所以我们要求多多，但是我们往往给他一个连 student loan 都还不到的人工，合不合理呢？对不起，今天我是代很多传道人讲说话，牧师不是为自己发牢骚，希望你听得明。上帝要我们认识，甚至有些教会跟他跟牧者的家人斤斤计较，喂，这件事你要给钱，这件事，你要给埋，这件事为什么你不参加，你是牧师的太太，你是牧师的儿女，你是牧师的父母，你是牧师的什么什么。或者我们不要只想牧师传道人，想想教会的干事，教会的干事或者就是今天的利未人，是吧？即是他帮助那个祭司去做在圣殿里面的工作嘛，哎，干事求其就得咯，干事请个干事请什么人呢？求其找个人，那些没事情做那些咯，哦，你没事情做，你去教会做干事啦。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将最好的给上帝呢？是不是将最好的归给上帝？弟兄姊妹，上帝的工人是不怕挨苦，上帝的工人是应该简朴生活，不过请你听清楚，不是需要劳师动众到用会众剥削的方式来到练出来的。我再讲多次，上帝的工人是应该不怕受苦，是应该不怕挨苦，是应该不怕蚀底，但不代表神家里面的会众是可以以剥削的方式来到练这些工人他的挨苦。加拉太书第六章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保罗的说话。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至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蜜瓜；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蜜吗？弟兄姊妹朋友，当我们祷告说，啊，上帝会亲自供应你的需要，或者我们值得先问的，我们是不是已经将自己当立的给了上帝？当我们说神必定会亲自供应你，你不用担心， 咁你要先问自己，我哋系咪已经将当立嘅俾咗上帝？最后一个嘅领袖嘅身份同埋岗位，摩西带出嘅系先知，先知 prophet。先知在圣经当中，先知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不单止传讲上帝的说话，先知亦都有那种身同感受的心肠去顾念神的百姓，不希望他犯罪，不希望他在罪恶的里面流连。百姓横梗犯罪，上帝惩罚的时候，先知往往愿意向上帝为这些百姓代求。如果你看回《生命记》，你看回《摩西五经》，摩西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所以摩西是一个先知的典范，是一个典型，他是那个 的模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何烈山的大会之后，上帝的子民领受十诫，听到上帝的声音，看见上帝在火焰当中，他们就惊惶，他们就要求摩西，向摩西祈求，祈求上帝不要亲自跟我们讲说话，因为如果上帝亲自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死。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做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上帝向你说话，跟着你将上帝的说话带给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说好，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上帝就说我要应许将来有一位好像你一样，摩西一样的先知被兴起出来。由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申命记十八章的里面就提到，往往很多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当时的人当中，认为是跟先知的工作有关的事情。请听我读经文说，当在你当中不可有人使自你的儿女火在火中经过，占卜观兆，用巫术、行邪术、或符念咒、招魂、通灵、求问死人，这一切行径都是上主憎恶的，因为这些可憎恶的事，上主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讲一个关于先知的角色的形容当中，摩西要提到这些占卜、通灵、巫术、邪术、招鬼的事情？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知道上帝说话的人，先知就是知道上帝的心意，先知就是那个可以告诉你上帝想点的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认识的就是一班这些通灵的人、招鬼的人、行法术的人。这一班人他往往知人所不知的，对他们的脑里面的观念来讲，先知就是一班这样的人。所以当上帝说我要兴起我的先知，摩西就要先解释，你要搞清楚先知是什么。如果不是你对先知有错误的期望，原来你发觉那个是假的先知。真的先知是相信上帝、忠诚于上帝、是听上帝说话的人。占卜、通灵、观兆、巫术，这种种的东西，对不住，不是去信服上帝，是去掌握要做上帝。听不听得到个分别？为什么你要去占卜？为什么你要去通灵？为什么你要去行邪术？为什么你要去拜偶像？为什么你要求神问卜？个目的是你想做上帝，你所知人所不知的。你掌握了，那你还不是上帝？摩西说，神现在要在我们当中兴起先知，不过先知是做些什么，你要搞清楚。先知是要做些什么？先知第一个要做的事是传递和解释上帝的说话。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我要在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赐下我的话在他口中，他要将我所吩咐的一切都告诉他们。若有人不听我的话，就是先知奉我名所讲的，我一定亲自追究。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里面，他们有他们所谓的先知，但是往往你知道，这些可以代表上帝讲话的人，往往就是皇帝招揽的对象。 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当中，先知和执政的人往往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我可以码住那个可以代表上帝讲嘢的人，我的江山就稳了。所以往往这些文化里面的先知就会沦为帮政权讲说话的人，或者是将帮政权赋予一个神圣合理化理由的一班人。为什么你要服从他？为什么你现在要听从他的说？哦，因为上帝说你要去服从他。在神的子民当中，上帝说我会兴起先知，但是上帝讲的时候，你发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为什么会有先知的兴起？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求要有王。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当以色列人要求在他们当中要有自己的王去管理他们的时候，先知的声音就更加不可少。先知的声音不是要为政权保驾护航，先知的声音在上帝的意志里面是刚刚相反。真正先知的声音是听从天上边那个王的声音，是要对地上边的政权作出批判的声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不断读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你不断重复地读到的就是先知和王的那个的对立，那个的张力。当战乱的时候，王说我们要去靠拢其他的势力，我们要去找强大的国家来到联盟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得胜。先知说你搞错，你真正依靠的不是这些势力，你要依靠的是上帝，你已经离开了神，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先知，不是为到政权 去找藉口，去找理由，去合理化，去护航的一班傀儡。如果是这样说，先知的角色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上帝的子民就有一切的原因要问摩西，那我怎么可以分别到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先知啊？摩西，你可不可以教导我们？上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才可以分别到真假的先知？摩西说什么？21、22节，我们一起读。如果你在心里说，我怎么知道这话不是上帝讲过的呢？先知奉上主的名讲话，这话却没有成就，没有实现，这就是上主没有讲过的话，那先知擅自说了，你就不用怕他。岔开少少，假的先知讲了的说话擅自说了，你就不用怕他。那如果真先知讲了上帝的说话，你合理的回应是什么？懂不懂读？怕他。听到上帝的说话，你会不会有惧怕的？定是牧师太好人啊，讲真道都笑骑骑的啊，咁 OK 啦，你好我好大家好，今日今日嗰边道都唔错，咁系咪？有冇惊噶？上帝嘅说话同你讲嘅时候，你有冇怕他？如果你话你唔怕嘅时候，好可能我系假先知啊！真正摩西话检验呢一个真假先知嘅方法，系出于佢讲嘅说话有冇成就过，系咪？如果先知话啊，喺几时几月几日啊会发生一件咁嘅事，但系最终冇成就嘅，好似今日好多人都话预言世界末日系嘛，啊拱晒啲信徒，拱晒啲信众上山喺度等耶稣翻嚟，耶稣唔翻嚟，咁佢又话啊我计错数啊，我而家真正嘅日子咧就应该系咁样咁咁，跟住又拱晒班上信徒上去等，等完之后又冇嚟到，跟住佢都死埋啦。咁呢个系真先知定系假先知咧？一睇就知道啦，系嘛？不过呢度有个难题噶，因为先知讲嘢唔系净系预言噶，系嘛？又或者咁讲，先知有阵时预言嘅嘢，就算佢预言嘅嘢，都唔系喺有生之年你可以睇到噶。譬如话喺 以色列人被打败亡国被掳的时候，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回归的预言，发出这个预言的人看不看到这班以色列人回归？看不到，那死了，那我信他还是信不到？不信他。如果牧师说不要这么说，因为入咪。如果牧师如果有人说哦二百年后就世界末日了， 那我信你还是不信你好呢？我不知道你发生不发生，我等不到那么久，是不是？摩西这个原则有用，不过有限制。或者这么说，要留意摩西这里是用一个负面的方法来到解释什么是假的先知。如果他讲了出来没有发生过的，你就不需要信他，不需要怕他，因为他是假的先知。那代不代表一个人讲了些事发生了就一定是真的先知呢？是不是？不敢答我了，即刻。是不是那个人一讲了出口就中了，那他就一定是上帝真正的先？都不是的。你回去看回《申命记》十三章，当我们讲到三个具体引领你离开上帝的例子的时候，那个上帝的代言人他懂得讲很多东西的。他讲很多东西都灵的，但是他引领你离开上帝。咁你话系咁样点算啊，牧师？吓、啊，等我又等唔到，分真假又咁牙烟，吓、啊，咁点算啊？你要留意翻最后一个，其实上帝已经讲咗出嚟一个好重要嘅要求。真嘅先知系一位点嘅人啊？十五节，我哋一齐读：上主你神要从你嘅兄弟之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的是他。像边个？上帝要兴起嘅先知，上帝要拣选去解释、去传递上帝嘅说话嘅人，系一位像边个？像摩西嘅先知。像摩西啲乜嘢？有苏啊？像摩西啲乜嘢啊？闲闲地可以带领几百万人周街行啊？唔系。或者调转讲，如果嗰个人系陷入世界嘅罪恶当中嘅，对唔住，呢个不像摩西。如果呢一个嘅宣称自己系嘅系先知嘅话，但系佢唔愿意去挑战嗰啲压迫嘅政权嘅话，好似摩西一样嘅，呢个唔系摩西。如果这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有诸多的不圣洁，为的所做的一切，为了达到的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的野心的话，这个不像摩西。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要 坏果子。你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他是好还是坏。弟兄姊妹，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没错，这四个的在神子民当中的领袖的岗位讲完了。但是完结的时候，值得问的是，上帝究竟要带出的是一个什么的信息？在先知的角色的当中，先知当然要传递、要尽忠、要忠心上帝的说话，这个是首要。但是谁有责任去辨别、察验这个人讲的是不是上帝的说话？谁？是你啊，是所有的信徒啊。弟兄姊妹，面对异端横行、邪教横行的时间，信徒要必定要自己建立好对真理的认识。牧师不可以代你，牧师相反要给你去检验，这个是你不能推卸的责任。弟兄姊妹，我再提你用心地去读圣经。如果教会有机会开查经的时候，请你把握机会去参加。如果团契有查经的日子的时间，请你把握机会有所准备，不要圣经都不带就走来查经。牧师真的很失望的，很多时候。那你想怎样呢？ 如果有一日牧师讲错咗说话，系冇人会指出嘅时候，呢个系好危险噶。牧师好傻啊，自己讲啲咁嘅说话，自己封自己后路系咪？唔系啊，因为我明白，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睇见，因为我经过呢啲咁样嘅经验啊。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咁样嘅倒下，就系因为慢慢嘅信徒根本完全唔认识上帝嘅说话。台上面讲嘅人讲乜嘢嘢，佢都唔知道，全部照收。慢慢佢分辨唔到，慢慢上帝嘅子民分辨唔到，人就带领去跟随另外嘅偶像。呢个唔系上帝。弟兄姊妹，好好嘅祈祷，好好立志认识上帝嘅说话。我鼓励你，先从耶稣基督嘅说话里面去开始入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第三节有以下两句嘅说话提醒你。上帝拣选摩西，上帝话我将来要兴起一个人好似摩西你一样。希伯来书话将来被兴起的这个人不单只似摩西，他比摩西更伟大。这个是谁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一起读，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弟兄姊妹，好好认识上帝的道，把握所有你可以有的机会去认识圣经，去读圣经，去读明圣经。你不明白的时候去问人，去看书，去问牧者，去跟其他弟兄姊妹研究，不要懒散。这个是你和我的责任，唯有那个不离开那位似摩西甚至比摩西更伟大的主耶稣基督的说话，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站立得稳，不致动摇。完结的时候我再提你，今天是圣灵降临日，耶稣在离世之前特别提到我要差派圣灵，是真理的灵，引导信徒做些什么，认识真理，还有什么记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话。今天上帝的圣灵在你心里面，你有没有去吸收上帝的说话，以致在需要的时候圣灵可以藉着你心里面的说话，上帝的道去提醒你，去引领你，去保护教会，去保护信徒，去保护牧者。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神的子民当中兴起不同的领袖，但我们很特别的，当我们读到这些领袖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你将这些领袖的身份的工作反为摆在是其次，你将他们的性格，你对他们生命里面的特质要求，却是清楚讲明给上帝的子民听。神啊，你又要求上帝的子民去帮助，去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专心无所顾虑的去认识，去了解，去教导上帝的说话身体力行。神啊，我们又同样的为到上帝子民神的家每一位信徒都祷告。神啊，让我们不单只有上帝说话的传讲，我们真的把握所有的机会，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认识上帝的道，以致我们能够察验，我们能够认清宣讲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先知。神啊，你的家需要得到保护，需要上帝的真理保护，不是法术，不是一些的 magic， 是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说话认真的结果。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站立得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